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裁定，德克萨斯州可以在出年中期选举中使用重新划分的国会选区地图。新的选区地图可能为共和党增加多达五个众议院席位。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推翻了下级法院之前的裁决。在11月，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联邦法院小组否决了德州的新地图。法官多数意见认为，该州在采用新地图那阵，可能在根据选民的种族进行划分选区，属非法行为。最高法院在批准了德州州长阿伯特提交的紧急申请之后，暂停了下级法院的裁决。该决定以6-3通过，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持异议。大法官卡根在异议中重申了新地图可能根据选民的种族划分选区这个讲法。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在附议意见中反驳说，对新地图提出质疑的原告需要更好地证明种族是新地图的动机因素。礼拜五，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宣布意向书，准备投资光果关键矿产供应链，以确保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矿产供应。这个是川普政府加速摆脱对中国关键矿产依赖的措举之一。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表示，第一份意向书，该公司计划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有矿业公司和总部位于瑞士的跨国公司摩科瑞能源合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该合作将促进铜股和其他关键矿产的商业化，从而保障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该声明发表的前一日，民主光果和美国签署了战略基础设施和矿产合作协议，为方便民主光果的矿产运往美国。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还宣布了第二份意向书，计划向葡萄牙的莫塔恩吉尔非洲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提供高达1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支持民主刚果当地铁路的修复、运营和移交。礼拜五，欧盟科技监管机构对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公司X 处以 1.2 亿欧元的罚款，理由是 X 违反了欧盟的在线内容的规则。这个是欧盟的数字服务法颁布以来的首例罚单。欧盟委员会在礼拜五的公告中解释说，之所以对 X 公司处以 1.2 亿欧元的罚款，是因为该公司没有遵守数字服务法中的透明度义务。 X 的蓝标认证的设计具有欺骗性，广告资料库缺乏透明度，未能依据数字服务法中所规定的义务向研究人员提供平台的公共数据访问的权限。欧盟的这一罚款决定引发美国不满，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在 X 上发表评论说，欧盟又一次对一间成功的美国科技公司开罚单，而对他的罚款只是因为他是一间成功的美国科技公司。欧洲正在向美国人征税，以补贴一个被欧洲自身窒息性监管所拖累的大陆。礼拜四，美国白宫发布了总统川普第二任期内的首份重要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个到现在为止本届政府就台湾问题发表的最详尽声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亚洲篇内容绝大多数集中在应对中共相关话题上，其中压制军事威胁部分更是集中关注台湾问题。报告说，有两点令台湾问题备受关注，一是台湾在半导体生产领域占据的主导地位，但更主要的是台湾提供了通往第二岛链的直接通道，并将东北亚和东南亚分割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战区。报告说，因此要压制台湾爆发冲突，理想情况下是通过保持军事优势，同时美方仲将继续秉持长期以来的对台公开政策。 不支持任何单方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为。报告还要求盟友和台湾加大军事投入，其中写到需要建立一支军队，具备在第一岛链任何区域执行阻止侵略行动的能力，但美军不可以亦不应该独自承担这项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五抵达印度，展开四年来首次访问，仲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峰会，意在西方制裁持续施压之际，深化双边经贸合作。莫斯科多年来一直是印度最大军火供应国。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欧洲大幅削减对俄能源依赖，印度就趁机增加俄罗斯石油入口。俄方已表明希望入口更多印度商品，并将双边贸易额在2030年前提升至1000亿美元。两国预计还将就劳务合作、民用核能等议题进行讨论。普京礼拜三刚同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就乌克兰和平方案进行谈判，但未取得突破。莫迪礼拜四在同普京会谈开始时表示，印度并非中立，印度有自己的立场，这个就是支持和平。与此同时，美国正加快和印度的贸易协商。彭博社援引美官员消息证实，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斯威策略率领的谈判团队将于下个礼拜去印度，延续先前多轮关税磋商。美国国家安全部长洛姆礼拜四表示，川普政府正准备扩大美国旅行禁令名单，受限国家预计将增加到30多个。目前美国针对19个国家的国民实施了全面或部分入境限制，其中包括阿富汗、海地、伊朗、古巴、索马利亚、利比亚、老挝、缅甸以及苏丹等。洛姆表示将新增更多国家，但未透露具体国名。他在礼拜四播出的福克斯新闻节目《英格拉汉视角》访问中表示，具体数字我暂时不透露，但肯定超过30个，总统正对各国进行评估。洛姆指责拜登政府导致庇护案件严重积压，还说积压量已突破100万件。他表示真正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反而受到阻碍，因为拜登政府任由移民涌入，放任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随意进出美国本土及属地，不但未加审查，更造成案件严重积压。礼拜四，美国川普政府正式宣布将不会邀请南非参加2026年的20国集团峰会，同时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友波兰将首次获邀参加，取代南非的位置。这个决定标志着美国和南非之间出现重大外交裂痕，并将对全球和非洲地缘政治带来更广泛影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题为美国迎来崭新的20国集团的声明中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表示波兰这个国家曾被困在铁幕之后，但现在已跻身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之列，他将加入我们，在 G20 享有他应有的席位。今个礼拜一，美国接替南非担任了 G20 轮值主席国，任期到2026年12月1号之前，两国在南非2025年 G20 主席国任期内发生了一系列争端。华盛顿将南非踢出 G20 源于对他多方面的不满。之前川普多次指责南非政府对当地白人实施了种族灭绝，还在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5月访问白宫期间当面对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日前全球流媒体巨头 Netflix 已同意以7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旗下的电影制片厂、电视制片厂和 HBO Max 流媒体部门。这一笔交易将是 Netflix 有史以来最大一笔收购，预计将重塑全球娱乐和媒体行业。 呢项现金加股票嘅交易喺礼拜五宣布，企业总价值大约系$827 亿，其中股票价值大约系$720亿。Netflix 每股$27.75嘅报价，成功击败由埃里森家族支持嘅派拉木 Skydance 提出嘅大约$24每股嘅报价。该交易将在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完成将制片厂、电视制片厂和流媒体资产和其全球有线网络业务拆分后完成。这笔交易将全球最大的流媒体服务和其主要竞争对手 HBO Max 结合，预计将面临来自欧洲和美国监管机构的强烈反垄断审查。纽约邮报礼拜四报道说，派拉木 Skydance 首席执行官埃里森礼拜三在华盛顿会见了川普政府官员和主要立法者，以强调他反对华纳兄弟探索可能选择 Netflix 作为他合并伙伴的理由。礼拜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举行视频通话，讨论贸易问题以及继续执行美中在韩国川泽会上达成的共识。贝森特在 X 上发帖说，礼拜五的通话富有建设性，讨论了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韩国釜山达成共识的持续执行情况，目前进展顺利。贝森特在通话中还重申了美国继续和中国接触的承诺。中共官方新华社报道，这个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11月24号通话重要共识，就下一步开展务实合作和妥善解决经贸领域彼此关切进行了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之前礼拜三，贝森特表示，中方已准备好履行他在美中协议下的承诺，包括购买1200万吨大豆。这笔交易将于2026年2月底完成。路透社礼拜二睇到航运计划显示，美国对华农产品的运输正在加速，至少有6艘货柜船计划在12月中旬前由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码头装卸大豆运去中国。美国商务部礼拜五报告，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 PCE 指数9月份的数据低于预期，这个增加了美联储在下个礼拜再次减息的可能性。这份因长达43日的政府停摆而推迟发布的报告显示，9月份美国 PCE 价格指数较上月增长了 0.3%， 较去年同期增长 2.8%。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是美联储衡量通胀的关键指标，该指标9月份环比增长了 0.2%， 同比增长了 2.8%， 环比涨幅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而同比涨幅就比8月份低了1%，同时亦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数据发布后，股市上涨，因为市场交易月预计美联储将在下个礼拜举行的政策会议上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尽管9月份的数据是滞后的，但这个是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下个礼拜举行会议前获得的最后一批价格数据。